在过去的四十多年时间里，中国经历了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城市化加速过程。1978年，城镇在广袤的中国大地上还寥若晨星，如今城市已如人体的毛细血管，遍布在了中国的山川河流之间。在这个过程中，有些城市日渐崛起，有些城市却逐渐失声。但每当我们谈起这些城市时，总是会停留在一些虚无缥缈的头衔和数字上。魔力之都、宜居之城、生态之城、科技之城、一线、二线、新一线、准一线，这些前缀描述了一座城市的梦想，但也简化了一座城市的历史。除了这些数字和头衔，关于一座城市发展中的产业兴衰、文化变迁，甚至是权力更迭，我们却一知半解。然而，就是这些细枝末节，对于生活在这座城市里的我们才格外重要。因为了解城市的兴衰，就是在关注我们的命运和生活。城市对一些人来说是故乡，是精神寄托，而对另一些人来说，城市则是欲望，是更好的明天。大家好，我是徐冲浪，这里是冲浪 Plus 的全新系列《城市中国》。城市即文明，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城市的兴衰便是国家的兴衰。大国间的博弈，既是一座座城市间的博弈，而大国的崛起，实则也是一座座城市的崛起。从本期开始，城市中国系列节目将会从商业的视角讲述中国城市的发展变迁之路，解析中国城市兴衰背后的秘密。作为本系列的第一期上集，我们聊聊温州。1984年5月，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决定进一步开放天津、上海、大连、秦皇岛、宁波、温州等14个沿海港口城市。政策的桎梏被打开，温州人的致富基因被彻底激活。从走私下海到家庭作坊，再到民营经济，温州成了全国借鉴学习的榜样。温州人的致富路平坦开阔，东方犹太人的名号也被叫响。1978年，温州的 GDP 只有13亿，到了2000年，飞速发展到822亿，位居浙江省第三。伴随 GDP 增长的，还有温州人买房的热情。别墅论套，房子论栋，钱论麻袋，成了他们到售楼中心的日常操作。然而，仅当了几年业界先驱，温州人的口碑就急转直下。民营企业接连倒闭，老板带着小姨子跑路、跳楼、自缢等消息也频频爆出。很长一段时间内，温州老板变成了新闻报纸的负面常客。与此同时，工厂停工、商场闭店、楼盘空置、民间借贷危机也依次爆发。温州这个曾被全国人民艳羡、仰视的城市，从此跌落神坛，一蹶不振。直到今天，这座城市都内伤难愈。到了2018年，温州人均 GDP 更是跌落至浙江省倒数第二。搜索关于温州的报道，关键字眼几乎全都围绕着产业空心化、经济地位滑坡、如何再现辉煌等词句展开。回看历史，关于温州为何在改革开放伊始被寄予厚望，又为何巨星陨落、风光不再，各种原因错综复杂。这次我们以简御繁，暂且按下借贷危机、出口贸易等问题不表，从大家最熟悉的温州炒房团为切口，跟大家聊一聊温州人如何靠炒房致富，又如何靠炒房拖垮自己、拖垮温州市经济。解放初期，温州的问题可以概括为两少一差，可利用自然资源少，除了矾矿外，没有更多可开发利用的自然资源。人均耕地在浙江最少，当时温州的人均耕地面积不过半亩，交通条件差，那时的温州没有机场，没有铁路，只有一条通往上海的水路和一条路况很差的104国道与外界相接。此外，由于台湾隔海相望，温州还曾一度被定位成重要的东海海防前线。种种条件之下，在改革开放之前的30年里，国家对温州的累计投资只有 5.95 亿元，仅占国家对浙江全省投资总额的 3.24%， 仅为宁波的四分之一。可以说，温州从一个贫穷的起点出发，又被新旧政策遗忘。在当时，温州人若想走出去，只有死路一条。但得益于温州的地理位置，祖祖辈辈经营海上贸易的温州人，还是敏锐地察觉到了世界经济格局的微妙变化。20世纪70年代，劳动密集型产业逐渐向东亚转移，台湾、香港、韩国、新加坡利用廉价的土地和劳动力迅速崛起，成为了继日本之后的亚洲四小龙。这让距离他们最近的温州人看到了不一样的机会。1976年左右，温州开始有了成气候的走私生意。那时候，往返于各大港口的温州渔船，不是有夹层，就是有拖在海水里的密封塑料包。最疯狂的时候，中国 80% 的走私货都是从温州进来。走私来的货要有据点才能存放交易，温州人就开始沿河铺路，建起一个个走私厂。温州市代管的瑞安棚下走私厂就是其中之一。当时瑞安棚下走私厂太过繁荣，还一度让瑞安政府萌生了创办瑞安商城的计划。甚至后来，为了创办义乌小商品城，义乌县委的官员还曾多次到瑞安棚下市场取经。就这样，靠着走私生意，一部分温州人积累了灰色的财富，还有一部分温州人下海偷渡，漂洋过海到国外淘金，成为了最早走出国门的华商群体之一。这是温州人财富的起点。至此，赚到第一桶金的他们纷纷开启了自立门户、当老板的人生。由于温州浓厚的宗族文化，轻工业类的家庭作坊在温州遍地开花。 时常出现这样的情况，一家普通工厂，老板是厂长，老板娘是财务，弟弟是经理，弟妹是后勤。位于杭州三墩镇的温州村就是这种宗族关系的典型。在当时的温州村，家家户户都是独栋建筑，大家彼此熟悉，这家做生意的店铺库存不够，另一家就会打开自家仓库帮邻居解燃眉之急。温州人用这种抱团经商的方法将温州城开遍了全国，能吃苦爱逐利也成了外地人对温州人的印象。那时候外地人在北京开的早点店通常要7点开门迎客，而温州人开的早点店4点就支起了摊儿。1978年，勤劳的温州人终于等来了时代的契机。11届三中全会召开并确定了改革方针，在政策引导下，温州市开始正式试水市场经济。当时中国人的物质需求逐年上升，而日常所需的螺丝、纽扣、线圈等小日用品却一直供不应求。面对这种情况，温州人纷纷自建家庭作坊，全家上阵生产这些小商品，然后通过供销体系迅速推向全国。1980年12月11日，张华妹从温州市工商局鼓楼工商所领到了我国第一张个体工商户的营业执照。之后她通过代销服装珠片、卖背包、卖皮鞋等小生意，成为了我国最早一批的万元户。而和张华妹同乡的胡金林则通过个人手段从一家国企拿到了电器元件，做起了加工提价再卖给江浙一带国企的生意。凭借着倒卖的生意，1981年胡金林收获了120万的营业额，而当时全国职工月平均工资还不足60元。由此胡金林成了远近闻名的电机大王、五金大王。从家庭到同乡，脱胎于宗族文化强纽带关系的温州商人在经商这件事上形成了一家带动另一家的裂变反应。到了1982年，温州市出现了创业小高潮，全市个体工商企业超过10万户，约占全国总数的1/10，数以万计的购销员奔波全国，温州也因此诞生了各种行业标兵，比如同一时期的线圈大王郑祥清、目录大王叶建华、螺丝大王刘大元、矿灯大王程步清、合同大王李方平、电器大王郑元忠、旧货大王王麦谦，这些人加上电机大王胡金林合称为八大王。也许是水浅大王多，也许是树大招风，这几位称王没多久就牵扯出了轰动全国的八大王事件。1982年国企利润下降，中央财政出现赤字，在这种情况下，一种观点占据了上风，笼子里的鸟日子不好过是因为笼子外的鸟来抢食。在这种观点的指导下，一场严厉打击经济领域犯罪活动的运动在全国各省大规模展开。浙江省率先把打击的重点放在了个体经济异常活跃的温州，八大王也因为生意做得太大被列为了偷鸡倒把的典型分子，并被拿出来重点打击教育。其中有的人被公审批斗，有的人被收审关押，有的人畏罪潜逃。曾任温州市委书记的袁方烈后来回忆，当时因为对八大王的处理，柳市兴起的家庭工业被打压，致使当年柳市的工业产值下降了 53%， 对整个温州市的经济活力都造成了很大影响。虽然此次打击的初衷是治理那些贪污腐败的干部，而并非针对私营经济，但这场自上而下的经济整肃让地方民营经济噤若寒蝉。尽管温州本地经济受到重创，但它的异端突起还是引起了中央的高度关注。1983年11月29日，全国农村工作会议召开，国家首先对温州苍南县宜山区的再生纺织业给予了高度肯定。同时，国家制定出台了中央一号文件，当前农村经济政策的若干问题，允许农村社会资金自由流动，鼓励加入股份制合作，入股分红，允许农民自理口粮、进城镇做工、经商、办企业等内容被写进文件。这份文件被视作中国农村改革的风向标。曾任温州市委书记的袁方烈以文件中鼓励农民向各种企业投资入股、兴办各种企业、国家要保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为由，替八大王翻了案。1984年，八大王案被彻底平反，加上国家对温州模式的公开肯定，中央一号文件的背书，温州的民营经济再度如雨后春笋般疯长起来。这一年，温州全市已经有80多万的农村劳动力转向了民营经济。第二年春天，解放日报头版头条刊登了一篇文章，温州33万人从事家庭工业，并配发了评论员文章《温州的启示》。报道刊发后，温州发展商品经济的模式迅速引起全国瞩目，由这篇报道引起的温州热也开始席卷全国。这一年前往温州考察取经的副省级以上官员高达93人次。二月，76岁高龄的社会学家费孝通也被吸引来，并前后三次深度考察温州，写下近 1.5 万字的小商品大市场一文，轰动全国。从杭州、宁波到温州的两条公路上，仅仅在9月、10月两个月中，就因车流阻塞导致车祸激增，引发交通事故300多起，日均5起。这是第一场温州效应。在这场效应的催化下，1986年，温州被国务院正式列为实验区，放手发展个体私营经济，顺理成章成为了温州实验区的第一个任务。这时期的温州人胆子大，步子宽， 农民手里有钱，却没有城镇户口，进不了城。于是他们就集资筹建了中国农民第一城龙岗。从外地回温州没有航班，他们就包飞机开辟航线，成立了中国首家私营包机公司苍南县天龙包机业务公司，也就是如今吉祥航空的前身。国有银行贷款难度大，流程长，于是他们就成立了新中国第一家私人挂牌的金融机构方兴钱庄和第一家民间股份银行鹿城城市信用社。虽然方兴钱庄在开业第二天就被国有银行抗议，之后被迫转入地下，但温州的民间资本在当时已经不可遏制。可以说在90年代之前，在国家投资匮乏、国有经济脆弱的情况下，温州就已经靠着民间力量成为了浙江乃至整个中国的经济焦点。历史车轮滚滚向前，1992年邓公南巡之后，温州第二次迎来了创业热潮，这座城市也逐渐和财富捆绑得更紧了。由于民营经济的活跃和发达的民间信用体系做支撑，那几年温州产生了永嘉桥头纽扣市场、乐清柳市五金电器市场、乐清虹桥综合农贸市场等十大专业市场。温州的家庭工厂也开始进行股份制改革，向现代化公司转型，其中红蜻蜓、森马、报喜鸟就是这一时期诞生的企业。速度源于希望，温州人对未来满怀憧憬，温州的 GDP 也从1978年的13亿飞速发展到了2000年的822亿，位居浙江省第三。2001年，中国电气之都在温州乐清柳市镇挂牌。9月中国轻工业联合会和中国皮革协会又授予了温州市中国协都的荣誉称号。03年温州将中国气模配之都的荣誉称号收入囊中。腾飞的温州甚至吸引了英国 BBC 前来拍摄纪录片《通往财富之路》，发现商机，同乡集资，快速复制，垄断行业。早先温州人靠着小聪明和同乡之间的扶持，通过粗放式的发展赢得了丰厚的利润，但物极必反，过度相似的生意让温州逐渐产生了同质化的竞争和无底线的价格战。加上中国经济快速发展，质量超越价格成为消费者考虑的重要因素之一，温州实业的利润开始逐年减少。摸到了天花板的温州制造业必须谋求变革了。一般来说，企业会进行产业升级或加强管理来降低生产成本，但以家庭作坊为主的温州并不具备升级产业的条件。温州的老板们也曾尝试过聘请职业经理人，但是厂子里的亲戚总会搞小团体排挤外人。幸运的是，温州人很快就找到了一个方法。1998年为抵御亚洲金融风暴的影响，国务院下发了关于进一步深化城镇住房制度改革、加快住房建设的通知。通知决定自当年起停止住房实物分配，建立住房分配货币化、住房供给商品化的新体制。这意味着房地产正式进入到了市场化的阶段。在取消福利分房的同时，中央在金融政策方面也同步跟进。1998年4月，央行以特急件的方式将个人住房担保贷款管理试行办法发往各商业银行，要求全面执行贷款买房，贷款期限最长可达20年，贷款额度最高可达房价的 70%。紧接着5月9日，央行又出台了个人住房贷款管理办法，倡导贷款买房。庞大的住房需求加上金融政策的支持，房地产市场很快就被激活，嗅到商机的温州人也迅速涌入温州楼市。据媒体报道，当年一位24岁的温州人看中了温州顺景苑18层135平米的房子，首付 30%， 其余为银行按揭，他心一横就买了下来。但令其惊喜的是，刚过去四五个月，房价就从3380元每平方米涨到了4300元每平方米，涨了差不多三分之一。还有温州老板将原本计划用于购买原材料的资金购买了温州鹿城区的两处房产，一个月的时间房价实现了 20% 的上涨。就连当年的八大王之一郑元吉也将自己的集团品牌质押拿到广发银行温州支行4000万元的贷款后进军了房地产。不断攀升的房价带来的高额利润不断刺激着温州人的神经，大笔的资金开始源源不断地从各处流向地产。有数据显示，从1998年到2001年的三年时间里，温州市区的商品房房价从2000元每平方米上涨到7000元每平方米。到了2001年，在温州竟出现了买房需要排号走后门的情况。然而，根据羊城晚报的数据显示，2001年距离温州400多公里的上海，一手房的均价仅仅为3500元每平方米。此外，早在1994年，上海市政府就推出了只要在上海买房就可以获得蓝印户口并解决子女读书、就业等问题的利好政策。价格上的巨大诱惑加上政策的倾斜，温州人开始将目光转向了上海楼市。2001年8月18日，150多个温州人坐满了三节火车车厢抵达上海。上海房产协会甚至在温州人来之前就收到了来自市政府领导的指示，一定要把温州看房团服务好。这个由温州人组成的看房团当场成交49套，成交总额达6500多万元。在三节车厢温州人的豪掷下， 温州购房团一跃登上中国房地产的历史舞台。蝗虫过境，总会有领路虫。温州晚报房产部原主任李海燕就是公认的组织温州人赴外地团购房产的第一人，也是三节火车温州人6500万异地购房的幕后推手。当时温州人在上海购买房产的消息传到了多家上海房地产开发商的耳朵里，这些上海开发商开始有意识地找温州媒体来投放广告。由于温州本地媒体竞争十分激烈，时任温州晚报房产部主任的李海燕特意组织了这次异地购房活动来竞标广告。但就是这场别有意图的集体购买成为了时代的注脚，永远刻在了温州人的财富故事里。异地购房活动让李海燕一夜之间成了房地产开发商和温州购房者的宠儿，也让他自己尝到了甜头。此后他多次组织购房团到上海购房。公开资料显示，李海燕组织的温州购房团曾创下3天成交1亿元的记录。之后除了温州晚报以外，温州都市报、温州商报也都成立了专门的看房旅行团。温州晚报甚至趁势成立了购房俱乐部，会员一度超过6000人。2002年不满足于在报社组织活动的李海燕成立了温州市百盈房产营销策划有限公司，专门承接地产营销策划等业务，但绝大部分业务还是组织温州人异地置业。房价在不断攀升，温州人也越来越清晰地意识到购房是一门生意，而上海试点的成功也给了温州炒房人围猎全国房地产的信心。买进卖出套现再买进再卖出成了温州人的新生意经，总结出的买房买地方法论也成了温州人无往不利的法宝。他们买房不仅仅局限于上海等一线城市，只要感觉有升值空间就不会错过。商铺、高档公寓、别墅是温州炒房团的首选，而且以短线投资为主，因为上述项目利润高易出手，已经成为了温州炒房团的共识。其次，投资中低档商品房也是不错的选择，因为中低档商品房有时会成为涨价的黑马，这就要求炒房人必须具备一双能识别黑马的眼睛。2003年上海世贸滨江花园三期项目迎来了炒房团，当时炒房团以每平方米售价 1.3 万元左右的价格订了200套，仅仅一年时间，房子的价格就上涨到每平方米2万多元，而紧挨温州的丽水市也近水楼台先得月。那几年丽水的楼市因为炒房团得到长足发展，房价翻了几番。曾在丽水市万景花苑项目售楼的员工称，当年万景花苑卖的不是很好，项目经理就联系了几波温州炒房团的负责人，以高佣金相诱。果然温州炒房团没让项目经理失望，他们为万景花园贡献了几千万元的销售额，一个头发花白的温州老华侨就花了2000万元买了多套门面房。在这番猛如虎的操作下，温州炒房团代替温州购房团成了温州人的新头衔。当年有媒体报道，某温州炒房人以120万元的首付在上海狂买20套商住房，每套约20平米，然后他为每套房配齐家具后出租，以每月每套3000元的租金抵扣按揭，每个月还净赚2万。2年后房价暴涨一倍，他再将房子全部脱手，大赚特赚。温州某老板腰挂35把别墅钥匙的传奇故事也红遍网络。但此事被多家媒体转载后，腰上钥匙的数量开始模糊不清，从22把到72把不等。还有人表示，确实见过一位腰挂60把钥匙的温州炒家，他每天唯一的工作就是挨家挨户收租金，一天两户，一个月正好收完。这位知情人士还称，此人其貌不扬，和颜悦色，虽然身家数百万却很节俭，都是坐公交车上门收租，经常被误认为是超煤气或催缴水电费的大爷。走上这条暴富路径，颠覆的不仅仅是温州人的勤劳本分的品质，还有温州制造业的根基。在当时，温州纺织业、家电业的利润为 2%， 外贸企业的利润为 8%， 一副眼镜的利润甚至只有几美分，但是投资房地产的利润率却可以高达 30% 到 40%。 而2002年10月，温州商人王君尧出手3.5亿元收购了位于徐家汇的烂尾楼金汇大厦，次年二月将其包装成上海君尧国际广场，之后楼价暴涨一倍，半年内的投资回报率超过 200%。 再往后，2003年11月，有温州资本背景的非洲集团收购了上海烂尾楼王宝通大厦，回报同样惊人，轰动全国。这两起轰动全国的房地产投资案让稍微有点资金的制造业企业纷纷入局，制造业涉足房地产成了温州实业经济新趋势，也将温州经济带入了深渊。2003年上半年，温州 GDP 增速跌落至浙江省倒数第二，下半年更是滑落至垫底。同时，全国人民也怨声载道，开始认定温州炒房团是房价飞涨的罪魁祸首，纷纷炮轰温州炒房团。尽管到处都是非议与谴责，但也无法改变温州炒房团已经变成了售楼现场的活招牌和财神爷的事实。温州房托团也应运而生，有的房产发布商会在开盘日以一天几百的工资雇几百号人到售楼处伪装成温州人豪掷买楼。 目的就是来营造出楼盘将会大涨的气氛。2004年全国房展会干脆在温州举办了，为期4天的房展会吸引了10万多人，5000多平方米的展厅中人山人海，现场签约的买房人成群结队。面对此景，人们不解温州富豪为何如此之多。然而事实上，在温州炒房不只是富翁的游戏，它已经成为了全体温州人的财富密码。那么温州之后的房地产市场又发生了什么呢？为何温州突然迎来了衰落？我们下集再说。